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宣布减少加沙南部兵力，白宫认为以方正进行休整。以色列宣布对黎巴嫩边境的备战已经完成。泽连斯基表示，如果没有美方军事援助，乌克兰将会输了战争。共和党强硬派外加民主党疑虑美国援外法案仍然有变数。防止科技企业泄露个人资料，国会达成一项跨党派协议草案。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办公室被人纵火，一名男子被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以色列军方宣布，以色列将会由加沙走廊南部撤离更多士兵，只是留下一个女。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就派出代表团到埃及，针对已经进行了六个月的加沙冲突和可能的停火重启谈判。英国广播公司就指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证实将会在加沙南部减少兵力，包括加沙南部汉尼尤斯的巴勒斯坦居民提到，他们已经见到以色列军队离开市中心撤退到东部地区。而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星期日向美国广播公司表示，这个时刻很难确实了解以色列军方这个行动能够告诉我们知些什么。他表示，根据美方掌握的情况，目前以色列军队只是给这些已经在地面四个月的部队进行休息和重整，未必意味有任何新的行动。星期日，以色列宣布对邻国黎巴嫩的北部边境备战已经进入另一阶段。以色列军队已经在当地和黎巴嫩什叶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交火了几个月。法新社报道，真主党经常锁定边境附近的以色列阵地进行攻击。以色列军队亦都日益深入黎巴嫩境内展开突袭，并且以真主党的指挥官为攻击目标。以色列军方星期日在官方网站声明说，北方司令部对黎巴嫩前线的另一个阶段备战已经完成，指挥官准备好在几小时内召集和装备需要的所有士兵，开始到前线展开防卫和进攻任务。就事件，拉特维夫大学政治学教授纳冯和其他专家向法新社表示，即使北方的战争不是太可能避免，但是在加沙地面战争结束之前，以色列方面不是太可能发动另一轮地面战。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表示，如果美国国会不批准一项重大的军事援助计划，乌克兰将会输了同俄罗斯的战争。目前俄罗斯军队正在加强对乌克兰东部城市查西夫瓦尔的攻势。乌克兰军方承认这个前线城市周围的战况艰难而且激烈，但是表示他的部队正在奋力抵抗。在双方都加强空袭底下，俄罗斯指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了俄国自从2022年挥军进入乌克兰之后没几耐就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乌克兰就日益迫切呼吁美国开始提供价值6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这项计划已经在美国国会搁置了几个月。泽连斯基星期日在视像会议说，有必要特别告诉美国国会知，如果美国国会不帮助乌克兰，乌克兰就会输了战争。星期一，国会众议院在两个星期休会结束之后即将恢复开会。议长约翰逊可能将会开始处理一项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法案。不过反对援助乌克兰的共和党强硬派正扬言要罢免约翰逊。根据参议院的资料，大约有600亿美元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141亿美元援助以色列，和91亿5千万美元投入加沙、约旦河西岸以及乌克兰的人道援助。另外48亿3千万美元将会加强印太伙伴阻吓中共威胁的能力，包括19亿美元用于国防部提供武器给台湾之后的库存补充等用途。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乌克兰面临武器弹药不足等困境。两党都有议员敦促共和党籍的约翰逊 就参议院版本进行表决，但是约翰逊迟迟没有接受。他三月底曾经说，他将会利用复活节休会两个星期的时间提出重要修正内容，等众议院恢复开会之后再行处理。星期日，民主党籍的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肯德威尔和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能源暨商业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宣布，就一项资料私隐法案达成跨党派协议。这个法案预计将会限制科技企业可以搜集哪些消费者资料，亦都将会赋予美国民众许可权来避免个人资料转卖，或者强制业界删除个人资料。目前包括 Meta 旗下的面书、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和中国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对社交媒体数据使用的方式已经引发疑虑。美国国会至少自从2019年起就有讨论保障网络私隐的议题，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两位议员在联合声明中表示，新草拟的这项计划将会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州检察长全面性的许可权来监督消费者私隐议题，并且成立强而有力的落实机制来追究违法者的责任，包括个人对私隐的诉讼权。佛蒙特州检察长办公室星期日表示，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位于白灵顿的办公室近日被人纵火，被控犯案的一名男子当日已经被捕。佛蒙特州检察长办公室指出，35岁的索霍蒙尼安5号进入桑德斯位于白灵顿市中心的办公室所在大楼，闭路电视拍下了他在办公室大门旁边喷液体然后燃点的画面。索霍蒙尼安由梯间逃走的时候，多个楼层的喷水灭火装置亦都开始自动洒水，即使大门和周围区域受损，办公室内几个人都没有受伤，而桑德斯当时亦都不在办公室。疑犯索霍蒙尼安目前已经被捕，罪名是纵火破坏州际商业建筑。外界暂时还无法和桑德斯取得联系，桑德斯的发言人亦都没有就事件作出回应。
日全食正在全美各地掀起狂热。今年的北美日全食将在美东时间4月8号下午2:07出现在墨西哥太平洋海岸，然后一路向东北方移动，穿过美国15个州去到加拿大，在不够一个半钟的时间之后从纽芬兰上空离开北美大陆。日全食路径上预计将会有庆祝或者观看 party 等的活动。日全食途径上的很多学校将停课或者是提早放学。如果错过今次，美国本土要等到2044年的8月才能够再见到日全食，但只有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而要等到2045年美国才会再度出现横跨东西两岸的日全食景观。专家警告，千祈不要用肉眼直视日全食，亦不能够只是戴一般的太阳眼镜，需要使用特殊的观日专用眼镜。如果使用没有特殊配备的照相机镜头，天文望远镜观看日全食恐怕会对眼睛造成严重的损伤。只有在月球完全遮蔽太阳之后，才可以短暂地拿低特殊的观日配备。或者你可以考虑上网观看 NASA 的网络直播。美国参议院星期一在国会山恢复工作，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5号概述了他们跟着下来繁忙的议程，说他们可以在 TikTok 立法的前进路上取得进展。3月中旬，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两党共同提出的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敌对势力控制应用立法。这项法案的支持者认为 TikTok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且提出了对数据私隐的担心。 TikTok 在上个月众议院投票之前号召很多用户游说国会代表，最近又发起新一轮广告攻势，旨在令到参议员审慎考虑这项法案。 TikTok 这个字节跳动旗下的美国版抖音产品在美国已经有1亿7千万的用户， 但是真正在水面下不动声色扩张版图的拼多多美国版 Temu， 美国监管措施正在发生转变，更加重点关注外国的应用程序。美国正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持续一系列制裁之际，俄中高调讨论合作。美国财政部长耶伦4月3日到9日仲在中国访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拉夫罗夫今日抵达北京，将在北京停留到九号，会会见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媒体指出，今次访问可能是为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5月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铺路。根据4月2日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通话纪要，拜登在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南中国海的法治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之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及它对欧洲和跨大西洋安全的影响表达了关切。俄罗斯持续利用大量飞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能源系统、城镇和城市发动攻击。乌克兰指控俄军几乎每日以小型无人机投放 CS 催泪型毒气手榴弹和其他类型的化学物质，以图迫使乌军离开防御据点。这类化学物质受到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范，禁止在战场上使用。另外，欧洲最大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遭到俄军的占领，至今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表示，驻扎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机构专家证实，扎波罗热核电厂反应炉安全结构至少受到3次直接攻击。他谴责这种鲁莽的攻击绝对不能够发生，会大幅增加发生重大核事故的风险。核电站靠近战区，俄乌双方经常互相指责攻击电站，可能发生核灾难。日本最大电信公司 NTT 和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在礼拜一发布的 AI 宣言中，呼吁尽快立法限制生成式 AI， 说如果任由 AI 发展，民主和社会秩序可能会崩塌。这份宣言和欧洲议会今年3月通过的一项限制 AI 某些用途的法律表明，美国盟友对美国公司一直处于开发前沿的 AI 项目越来越感到担忧。欧盟新法律要求最强大的 AI 模型的制造商对它进行安全评估，并向监管机构通报严重事故。欧盟还将禁止在学校和工作场所使用情绪识别 AI。拜登政府亦都喺度加强监管。去年10月动用紧急联邦权力，强制要求大型 AI 公司喺开发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嘅系统嘅时候，要通知政府。美国、英国同日本分别成立咗由政府领导嘅 AI 安全机构，帮助制定 AI 指南。美国两会国会议员7日表示，已经就一项数据私隐法案达成跨党派协议。法案除了将限制科技企业可以搜集哪些消费者信息，亦将赋予美国民众权限来避免个人资讯转卖或者强制业者删除个资。路透社报道，联邦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的肯特威尔和联邦众议院能源暨商业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罗杰斯之间达成的协议，将赋予权力给每个人来控制个人资料使用范围，并且公开个人资料被转移至海外对手手中的行为。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Alphabet 旗下 Google 和中国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等社交媒体数据使用的方式已经引发疑虑。美国国会至少2019年起就在这里讨论保障网络私隐的问题，但一直未能够达成共识。国会幕僚当日话俾媒体知，佢哋希望尽快推动立法。